次活动中啊，讲过一则小故事，说2016年11月份接待来访的李克强总理的时候，李克强就说，说你们商会有推动经贸文化的责任和担当。既然是经贸和文化就是在加拿大推动，他想推动什么东西呢？于是就把江苏的掼蛋啊这个东西就推广到了加拿大，还决定在2018年的时候在南京举行全世界首届的全世界华人的掼蛋大赛。所以他的背后呢，也是有这个李克强的支持，所以这一次的掼蛋之争哈，就带有了中南海两派，就是福建帮的蔡奇和这个浙江新军这一派李强二者之争的这种色彩。有一个叫做这个，就有一个京城留言呢、啊，讲了一件事儿哈，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真的，说国务院和江苏一帮人，就是李强。国务院总理嘛，然后李强当过江苏省委书记嘛，说国务院跟江苏这帮人呢，居然想把掼蛋作为新质生产力为这个主题项目就上报。这个事情听起来很荒谬是吧，掼蛋怎么会变成新质生产力呢是吧，但是呢他们这么做的初衷未必是坏的。在一个全民躺平的时代，让大家去掼蛋总比大家上街抗议好对吧，全民躺平总比全民造反好是吧。所以呢，就是把这个掼蛋作为一个，比如说文化类的项目啊，这个一个新生事物来推出来，我觉得这也很自然。但是呢，据说是这个想法就触雷了啊，结果习近平呢知道这个事情大怒啊，说这个脸色都变了。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哈、啊，这个那习近平大怒这个事情，蔡奇知道之后，可能就会有人把这个消息相关的，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呢，就透露给毛小刚啊。毛小刚上台之后揣摩上意啊，就搞了这么一个抨击掼蛋的三篇文章。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表面上是一个游戏哈，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啊，就是包括你打牌啊，这个也是政治。最后呢咱们再说第二个新闻哈，说一下这个中共大外宣没钱的这个事情。隶属于中共国务院侨办的中共在美国的两个大外宣的媒体，一个就是纸媒的侨报啊，它的版面现在在缩减啊，就是减到12个版。然后呢这个从原来7天出报改为5天出报，周六周日呢就不出报了。另外呢据内部人士透露说，这个侨报的总编叫郑一德和副总编卢仲维呢被退休啊，被退休的话就是让他们辞职嘛。然后呢这个侨报在微信上有一个公众号啊，也被自主注销啊，就是说你就是我自己就把它注销了，这都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哈。今年6月26号的时候，这个侨报的微信公众号突然之间发布了注销的消息，过了7个小时之后又显示说取消了注销，但只恢复两天之后就没有再发布新闻，等于事实上注销了。到了7月24号的时候，这个微信公众号再次发布了自主注销的消息，就是进入自主注销冻结期，功能无法使用。那么微信公众号哈，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有一个人打理就够了是吧，最多就转载一些东西发表一些观点嘛对吧。但是据侨报内部人士透露说，侨报的微信公众号是曾经聘请了5个员工来打理和维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中共给钱的话，他在人力上花钱的话，他是哪怕你一个人工作只有一天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不到啊，但是呢有钱就花是吧，所以就一个微信公众号交给5个员工来打理。那现在的话，他主动的关闭了微信公众号，就显示出他的业务缩减和人员的这个裁员。那么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侨报的姐妹媒体叫美国中文电视 Sinovision 啊，也宣布说从今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关闭电视频道啊，这指的是 cable 上哈。他在7月9号的时候给广告客户发信说，电视频道 63.4 的播出将于8月31号结束，所有电视广播的播出将在8月31号结束。电视广告的播出啊，都在8月31号结束。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呢，曾经看过一篇 Jamestown Foundation 啊，就是詹姆斯通基金会的调查文章。这个文章写于2001年，就当时我刚刚到美国第二年嘛，就看到这篇文章。那个时候哈、啊，他就是对美国的华文媒体做了深入的调查。那个时候美国华文媒体很少，主要的华文媒体就是四家啊，一个是世界日报啊，这个它的背景是台湾，但是后来它就被中共渗透了嘛。然后呢，还有香港的这个星岛日报，然后呢还有这个香港的明报，然后呢还有侨报。这四家媒体的话，当时是在这个很多美国大的城市是有这个印刷的纸媒的这个报纸的。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大纪元时报，那个时候当时我送报纸的时候，这四家报纸是能够看得见的。在刚刚大纪元刚刚办报的时候，就是其他别的中文报纸是很少见的，几乎没有太多。 后来到了我印象中好像到了2005-06，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奥运会之前啊，突然之间这个中文报纸就雨后春笋，一下就出了很多家。当时我刚刚这个来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华人大概是240万，但是现在肯定是翻番都不止了。美国华人现在可能500万都不止了。当时我来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华人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占据多数。后来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不是有一个出国大潮吗？那个时候的话，在海外的大陆人才逐渐多起来。现在的话，我相信在大陆的这个中国人已经多过台湾和香港人了。这个詹姆斯通基金会的调查文章哈，说说这个在美国的华裔家庭中，多达82.9%的人在家是讲中文的，大概有超过60%的人自称自己的英语水平是有限的。我相信这个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呢，因为这个华人他英文水平有限嘛，那么他们对于中文媒体就非常的依赖。正是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在美国的很多华人的世界观。所以就是说，有关什么民主进程啊、法治啊、人权啊，包括美国理念的描述，美国华人如果对他们有所了解的话，应该都是通过大部分都是通过中文媒体。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媒体生态已经变化了，可能有一些人是通过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来了解，就是这些民主啊、法治啊、人权啊什么之类的，美国国父们的这些理念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当时的话，大家主要是通过中文媒体来了解，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2000年的时候嘛，所以。很多人的话他也没有办法上网，大陆的那个门户网站刚刚兴起，这个内容还不够丰富，所以说很多人还是靠纸媒的报纸。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中共就开始为了影响在美的华人啊，就开始这个出钱在美国办报。所以世界日报也好，星岛也好，侨报也好，明报也好，都是有中共的背景的。因为咱们今天要讲这个侨报缩版的事情和这个他的姊妹媒体 Sinovision 啊关闭这个 cable 的这个频道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一下侨报。侨报的董事长谢依宁呢，以前是中新社驻白宫的记者。中新社是什么这个机构呢？它是国务院侨办控制之下的一个媒体，所以谢依宁原来就是中国大陆国务院侨办控制之下的媒体的驻白宫的记者。国务院侨办哈，我们知道它其实呢，就是明面上来说是国务院对外做侨务工作的，其实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加挂的一个牌子。就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话，在党的这套管理体系上，它叫做统战部；那么在这个国务院这个行政体系上，就叫做侨办。那统战部的部长自动就是政协副主席，就是一个副国级的官员。然后他的上面呢就是政协主席，那现在就是王沪宁。所以说这个国务院侨办呢，它其实是一个间谍机构。就是政协主席搞统战嘛，搞统战的话就是要向其他别的国家渗透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间谍机构。也就是说由一个间谍机构以对外媒体的形式派驻这个就是到海外的这个记者主办的这个侨报，那它的背景大家不用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吧？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中共有很多的媒体驻外记者都是这个间谍，像这个什么所谓新华社香港分社啊什么之类，就在这个当时在这个97香港回归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话其实就是中联办。然后呢这个很多新华社驻外的记者其实都是这个受过特务训练的。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智库叫做胡佛研究所，他发表了213页的重量级的报告，叫做美国影响与中国利用啊，这像是一本书一样啊，就是直接指出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新社和侨办直接派遣中新社的编辑人员到美国，创立了中文媒体侨报和 Sinovision 啊，就是美国中文电视。这个并不是这个胡佛研究所自己瞎编的哈，大陆的新浪网的报道也有一篇文章讲过这个事情。当时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谢依宁冒号，谢依宁是侨报董事长嘛，冒号从驻美首席记者，指的就是当时中新社派到美国的首席记者，到美国华媒大哥啊，就是等于是从这个中国大陆体制内的人变成了一个摇身一变啊，变成了海外一个这个华文媒体的一个这个领军人物。这个谢依宁呢，就是在纽约创办侨报的几个人之一。他是在1991年的时候，在旧金山就创办了侨报的美西版。后来这个谢依宁死了哈，他是2018年的时候死的，是因为当时洛杉矶侨报的报社有一个员工叫陈忠启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我也没有仔细调查过，把他给开枪干掉了。谢依宁死后的第二天，洛杉矶的中领馆就发声明哀悼啊，所以很显然就是谢依宁跟中领馆的关系走得非常近， 甚至中领馆还对因此对乔鲍的全体员工致以诚挚慰问啊，就是这就你就看出来乔鲍全体员工和这个洛杉矶中领馆之间的关系了。那谢依宁的这个他的这个被这个枪杀之后呢，就加速了这个美西的这个侨报的关门。2021年的时候，洛杉矶的侨报和侨报周末就都停刊了。这个 Sinovision 哈，就是美国中文电视，我当时在这个华府住的时候，就是当时住在华府这个北维州嘛，就是华府边上大华府地区的时候，那 Sinovision 的广告做得很厉害，就很多卖那个机顶盒卖的都是这个 Sinovision 的这个机顶盒。内部人员揭露说这个侨报和这个 Sinovision 啊，其实就是中共在海外的党媒。它的这个行政上来说的话，它是归国务院侨办管，然后呢它的经费是由中共拨的，它的管理层就是由中共委派的。我其实在这个海外哈，就是见到一些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媒体的一些人，很多人其实都是有中国大陆背景，或者是比如说被中国大陆统战的啊，像中字头的媒体在台湾那边哈，他就是跟这个中共的关系相当近，然后呢，他们有一些派驻到海外的记者，比如说中天派驻到什么海外的记者，他们讲的很多话，当然我不能说这个，我也没有100%的这个，我也没有过硬的证据哈，但是他们讲的话，你一听的话，你都知道这是中共他的这个宣传口径啊，这个是跟他们这个宣传口径的话是非常吻合的。也可能是别人授意他们这么讲，啊，也可能是别人就是把他们领到国内去，这个让他们不停的听这样的言论，给他们洗脑哈，所以他们讲的很多话其实都是中共想讲的话。后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华盛顿 DC 办媒体的时候，我们当时租了一个就是cable， 就是一个 channel 哈，就是播放我们的一些节目。有一次那个新南电视台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我们是准备在当地的 cable 播出的，过年嘛，就是让这个当地的华人也看一看我们办的这个新年晚会。当时在我们那是我们租的时段，那节目内容的话是我们说了算的嘛，我们当时就把那个内容，就是那个晚会的那个袋子，当时是做的是 DVD 嘛，Burn的 DVD 嘛，就交给那个电视台。结果那个电视台到那个点播的时候的话，播的不是我们的那个给他那个袋子，那播的是中共的新年晚会，好像是播的是中共的那个联欢晚会。我们当时就特别奇怪，因为是我们花钱买的时间买的频道，在这个时段的话只播我们的内容，别的都没有动，就是那一次我们那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被他们就换成了中共那个央视的这个春晚。然后后来我们当时去找那个播出的那个人当时扛着摄像机，那个人就是他表面上的话他还是以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华人就是什么客观中立啊，或者是比如说他是这个支持人权的什么之类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就给你把那个 DVD 就给换了，就播中共的那个内容。然后当时后来我们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拿着那个摄像机嘛，拿着这个麦克风就采访他说为什么把这个节目给换了。他当时用手遮着脸，这转过头啊，用手遮着脸，然后说此事不可讨论啊，此事不可讨论啊，完之后就落荒而逃。就很显然的话是有人逼着他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就那件事情是让我真的特别的意外，就是也是让我算是第一手直接经历了就中共对海外这个媒体的渗透，到关键的时候的话他们真是给你去做这些事情的。其实我以前就是在另外一个媒体做评论的时候的话，我也知道就是我的当时观点是很多人是非常反对的，就是他不是在观点上反对你，他如果你是观点上反对我的话，你可以上这个节目跟我辩论，对吧？他是在底下私下里面运作，就是希望我不要到那边去做这样的评论节目。所以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他们在海外中共的这样的渗透，就是他不管平时说什么，在关键的时候的话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啊，他是要执行这个党的意志的。好了，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几个话题了哈。这个最后呢想感谢台湾的陈先生，中国的李先生，加拿大的朱先生或者是朱女士啊，和乔治亚的姚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还是在为就是我要印的这个实体书《萧南风云》哈，就整个一部这个中国历史的 通史的这么一部实体书啊，现在还是在筹款呢、啊，就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如果您的捐款超过1500美元的话，我会在这个实体书的后面明谢啊，把您的名字列出来明谢你，啊，然后如果是超过3000美元的话呢，我会把这个一个自己签名的这个实体书寄给您，免费的寄给您。这个您的名字一旦列上去之后，不管是实体的书还是在这个电子书上，都会有您的名字。我们曾经呢。这个中华文明史当时就列名感谢了一批人，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些人哈。我们当时在中国大陆是，赠送出去的这个中华文明史，因为中国大陆人他们没有美元捐款渠道嘛，所以就赠送给中国大陆的人，至少送出去10000套都不止啊。所以就是很多人是给我们发邮件，是非常感谢我们在重新整理和这个弘扬中国文化中所做的努力。那当然这些努力的话和各位捐款人的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就一并表示感谢啊。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小故事，良心的底价，一起来听。从前有一个人很喜欢欣赏画作，他拼命地节衣缩食，为的就是多买几幅新画。几十年下来，从伦勃朗、毕加索到其他著名画家的作品，他应有尽有。他早年丧妻，仅有一个儿子。有一年，这个国家突然卷入了一场战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儿子参军保家卫国去了。可是没多久，父亲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令郎在战争中牺牲了。父亲顿时肝肠寸断。当时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可是发现受伤的战友还在战壕外，于是就冲出去把他们一个一个背进来。就在背最后一个战友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儿子的死对父亲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一个月之后，圣诞节到了，但他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儿子的圣诞节该怎么过。就在这时，门铃响了。父亲开门一看，只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的眼圈红了。我很穷，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是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父亲心里一震，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把儿子的肖像挂了上去。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之后，忧郁的父亲离世了，他收藏的画品都将于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 开拍这天，拍卖场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拍卖师郑重宣布，第一件拍品是我身后这幅肖像画。拍卖师说的肖像画，就是一年前年轻人画给父亲的那一幅。会场上有人就大叫起来，这不过是他儿子的画像，我们还是跳过这个，直接进入名画拍卖吧。拍卖师在台上严肃地摇头，不行，先得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拍卖师这么一说，那些人只好不出声了。会场里安静下来。拍卖师说，这幅肖像画起价$100，谁愿意投标？没人答话。他又问，有人愿意出$50吗？还是没人答话。拍卖师继续问，有人愿意出$40吗？仍然没有人吭声。拍卖师看起来神情有些沮丧，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问，是不是没有人愿意为这幅画投标？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了，说，先生，$10可以吗？你瞧，$10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10，一次，$10，两次，$10，三次，成交。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人们纷纷议论着，嗨，现在终于进入正题了。只听拍卖师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正品一个都还没拍呢，怎么就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很抱歉各位，拍卖会真的只能到这里了。根据那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的所有藏品，这就是底价。狂热的收购者们在一个父亲逝世之后，立刻盯上了他的遗物，那些精美的画作无疑具备巨大的市场价格，而那幅简陋的肖像相比之下一文不名。这位父亲的儿子在的时候，他也曾经像这些人一样痴迷于收藏名画，可是儿子死去之后，他才明白无数昂贵的画作都不如一幅简陋的肖像宝贵。那幅肖像捧在手里，既沉重又温情，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儿子用自己的良心换来的礼物啊。危难时刻，他为了把伤员背回营地，自己却葬送了生命。老人用$10换来的肖像，恰恰是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因为良心的底价是无价。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我有三个问题想请问吴医师哈。第一个是晚上我常常睡到半夜，我的口好干好干，今天要喝一点水。第二个呢，是我常常讲那个口腔讲那个飞机，广东话叫飞机，很痛啊。第三个是我常常觉得很累，是什么原因呢？吴医师，谢谢哈。
是口腔溃疡吗？
口腔有一个圆圆很痛很痛的，是什么 煎炒东西的话呢，热的东西的话很痛啊，口腔。
哦，这样子，好的。刚才讲的这个夜半的时候啊，口干干的要干的不得了，一定要喝水。跟第二个这个口腔里头有这种好像溃疡溃积啊，有点这个相关联。我们中医都把这个称之为胃火，可能呢胃火的造成原因是第一这个就是真的有火气啊，就是说吃的上火的东西，例如吃了辣的呀、比较热的呀，这种食物吃的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叫做虚火，那大部分都是前一天晚上睡觉睡得太晚，或者是经常性的熬夜，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得火。那这个火呢，就是叫做就是虚火。那这不管是虚火、实火，都叫做胃火。那这个胃火呢？假如虚火的话，我们可以用类似甘露饮之类的来治疗，那么这个这个口干啊什么东西就可能就改善了，还有口腔里头的这个溃疡啊等等等等就可以改善了。那假如说是实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泻火的药，例如泻黄散啦、清胃散啦之类的，这些个药方子啊，都可以治好。不过这些药方呢，都得要请医生给开才好，因为根据不同的状况，我们要开的这个量啊，它的分量要加加减减一下。那假如说觉得很累，好，这大部分都是脾虚的关系啊，大部分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脾虚就造成了我们讲所谓的血压太低。所谓血压太低，不是说我们用这个血压计量出来的血压太低，而是你的血压呢低到不足以把血打到头脑上去，让头脑有足够的养分氧气，所以呢就会觉得很累，因此呢就得要把这个血压稍微提升一点。好，不管你的血压现在有多高，你要把血压呢再稍微提升一点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脑里面得到的氧气养分就够了。那这够了的话，你就立刻的这个就会不累了。所以这也就是人们喜欢吃人参的道理。人参呢，我们讲，哎，它会是让血压提高啊、升高啊，这其实不是的。它升高了以后，只要这个身体上够了，它就自动的又降下来了。所以呢，也不要太害怕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假如说您啊，我在想，可能第一就是去掉胃火，第二把脾气稍微的补一补，这样自然就好了。当然这个还是跟医生商量，跟我商量了，我因为病上莫及，我也不能够给你开药，所以我只能说大概的吃药的方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上头，那么也许你很快就可以改善了，希望你也能够很快改善。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This is CJSF.